这一堂课来继续来看上一次我们所谈的这个文殊法门啊。那上一次我们谈到第三页啊，那这边再稍微大家回忆一下啊，很快的回忆一下，就是一个文殊法门一句经论经的一个记载呢，啊，那说他是从东方啊宝应世界来的啊，然后呢，那边这一个世界呢，比如说在第三页啊，众地义非众世地啊，有没有啊？那所以这边在说这个此土彼土啊，那就有一种这种譬喻的一个关系在里面啊，什么关系呢？这个此土呢，它就喻这一个传统的声闻佛法啊，那彼土呢，倒是说是喻这个东南印度的大圣啊，就是虽然是用这种此方他方啊，但他内心他要所映射的一种反应的一种当时的一种实际的一个情况呢，那导师认为它是一种透过这样的方式来暗示这个传统声闻佛法跟东南印度的大圣啊。那比如说我们看这个第三页的注脚24啊，在这个初期大圣的一圣意说，这个其实般若经也是一圣意啊，也就是说基本上大圣经的一个共同的核心呢，特别是以智正为主的这种大圣呢，它都是以圣意啊，一圣意地而说啊。那如这个文殊师利净律经里面谈到，彼土众生了真谛意为元首，就是以这个误入诸法实相为最高啊。就是最重要的一件修行的一个目标啊的一个重心，不以缘何为第一，他不谈缘起啊，他直接谈这个诸法实相啊，甚深的涅槃啊。那在这个一本清净品里，方广经里面也说，这个比刹土。他不教众生知苦断集修道正灭，他不这么教。他说这个彼诸众生众第一地非众世地。那导师就后面就接着说，文殊师利是从东或是东南的世界来，那那边的佛法是以了达真谛也就是圣意为先。不像此土的这个佛法是以四谛啊，以缘起四谛四属地为首要的啊，所以老实说，此土呢是世尊以来传统的佛法。那文殊所宣说的彼土佛法呢，就是出现于东南印度的一个大圣。所以导师在读这些大圣经，他用了一种佛教史观的一个角度来看，就是说，这些譬喻啊，但你可以把它当神话啊，他方世界。但他如果要让它有意义呢，这个时空有意义，就是要回到这个印度这样的一个空间来。那这个方向刚好又是大众部的一个学派，那边又有这样的一些这种教学的一些内容，就考察这一些从阿含经以来一直到部派的这一些文献哦，那确实它就有意义，它就做能够有一些连结性哦。好，所以这个文殊菩萨的一个或是文殊法门，所以大家现在要有一个概念，就是说他所谈的一切啊，怪怪的啊，怎么不管是怎么样怪，可能他就是站在第一义来谈哦，特别是站在平等这样的一种角度 也就是说在诸法实相的境界呢，没有所谓的差别相，一切法平等。但他不是在世俗地上面来谈。那这个大家以后在读这个跟文殊法门有关的经呢，大家也可以特别留意。也就是说他在谈这一些所谓出格的这些语言呢，他针对的或是面对都是主要是声闻的圣者。他已经不会，他们已经不会再有对这种怎么讲世俗地应该怎么做，他们不会去做一些不该做的。当然他们需要就是向上这一种提升了，所以会对他们有一些呵斥啊等等之类的。但是对于一般的初学者，比如说在维摩诘经里面，大家若有印象的话，有一品就是无尽灯这样的一个故事，大家知道吗？就是一些魔女啊，本来是被派去要这个诱惑这个维摩诘居士，其实变他的这个眷属，被他渡了那维摩诘就说：“你们应该回去渡其他的这些魔众。”那就是以一灯传十灯，然后这个灯无尽无尽灯就从那边出来。那维摩诘居士跟他们开示呢的内容，就是规规矩矩的这一些内容，应该要怎么做人，他们不是人，他们是魔，就应该要怎么样是正确的这一个的一个教法行为应该是怎么样。对这些人他就谈这些内容，但是对若对这个声闻圣者呢经常就会主要以破他们执着的一个角度的来说，这个戒不应该这么持应该要这个定不应该这么修不起定能够这个忘记，反正就是说你这个行住坐卧都应该要在定当中，而不是只是在那边坐不管其他的众生所以基本上文殊法门它的一个特色或是特征呢，就是它是重第一，重无差别，重不退转，也就是说它的教学对象或是它教学的一个目标是要让这个听众误入不退转或是临近不退转这一类的众生所以他的对象他是有一些限定的了好，那在这个第三页第二段也谈到这个尊者所说皆依圣意第一，还有这个下面如手也就是文殊师利诸所可说彼之要言，但说法界那这个法界就是法性也就是诸法实相，因为他就是谈这个诸法实相的一个境界了好，那再我们看第四页，那第四页这边也说文殊师利所说之法依于解脱他就是以自己解脱的境界呢来谈种种的教法所以这边的一个总结呢，上面的这一些引文依圣意依法界依解脱，文殊法门的特色与这个清净毗尼方广经所说完全符合。清净毗尼方广经在哪里呢在第三页，第三页的这个就是第二项前面有没有找到清净毗尼方广经彼诸众生众第一地，第一地非众是地也就是这个第一地就是法界圣意还有解脱，所以就是说文殊师利所说跟这个宝应世界那边的一个特色呢完全是一样。宝应世界那边 的一个这种教学呢，就是重低义，重视低。那这个在经中说，文殊师利所说的法也是如此，所以是一致的。他从那边来，他所教的也就是那边的一个教学的特色。好，在第三项，文殊法门依自己体悟的圣义法界解脱直接开示。那这边谈到文殊师利法门不是像世尊那样，是依众生现前的身心活动，也就是依蕴处界缘起而次第引导去入，他的教学不是这个样子的，他是依自己体悟的圣义法界还有解脱呢，直接的开示，那也使人能够当下悟入。所以文殊法门他不谈次第的，他是谈直接顿悟的，所以导致说这后来的这个禅宗的古德有一些作为是跟文殊还蛮像的，应该在后面，我们后面会看到。好，所以这个就是文殊法门他不谈次第，是直接谈这个误入诸法实相，所以他的一个方式呢，就会有一些特别。那在第四项就谈到文殊法门跟传统佛教的佛法，他的一个教学方式呢，是有一些抵触的，不相合。那在第一个圈这边谈到文殊所说的菩萨法，在这个代表传统佛教的比丘们听来，是觉得跟向来所学的这个佛法是不相合。比如这边举这个文殊师利巡行经，那这边有500诸比丘就做这样的一个作如是言，就这样子说，他说我不用见这个文殊师利童子之身，也不闻这个文殊师利童子的名字，这不用，但这个文脉大概就是说，我不想见他，也不想听到他的名字了。那任何地方若有文殊师利童子住在那边的话呢，那你应该要离开他，不要去跟他接近相处。为什么呢？这个文殊师利童子依我犯行，是故因是，他所教的所讲的呢，这个犯行比较是广义的这种修行，修行的内容，清净行，那就是跟我们学的东西是不一样，所以不要去跟他有任何关系了。所以文殊师利的一个教学是有这样的一个情况，跟传统佛教的，所以这边导师有时候梵行是释迦佛开示学众所修的这些内容，那文殊所说跟这个内容是不合的，所以这个在经里面就是说，大家不要去跟他在一起，他会教坏我们，不要去跟他有关系。好，那在第五项就谈到他的一个教学，那他是以这种出格的语言跟行动作为教学的一个方便。好，第一个就是出格的语言。那老师这边有提到文殊的独到风格，在语言表达上，他是促使对方反观内心，或是反诘，用反诘语气，或是否定的语气，你说什么？他说不对，不是这样子，主要他的一个目的呢，也就是要让对方反观，那超越常情的语句呢，常使人震惊，那这边就导师就举了一个例子，那这个是出自于佛说阿世王经，那这边提到这一个 因为文殊师利呢，那就去应供哦。那吃晚饭呢，阿瑟世王就取一鸡哦。那鸡一般是小桌子了哈、哦，或是各自物件，或是倚靠的一个哦家具啊、哦，就。然后就坐，就是大概一个小凳子，然后就坐在文殊师利，菩萨前面，他就说，希望愿解我狐疑。这个狐疑导师就是说，解决我内心的疑悔，那也就是出罪，因为他犯了这个杀父之罪嘛，哈、哦，阿瑟世王这个杀父哦。那这个文殊师利说，他就说。若恒边沙等佛、哦、若恒边沙就是说就恒河沙啦、哦、这么多的这个佛呢、哦、不能这个为若就是你啊、哦、这个古文若还有你的意思、哦、大家可以去查一下若为你说这个狐疑就是就像如就算是有那么多的恒河沙诸佛呢、哦、他们也没办法解决你的这一个解脱你内心的一个疑悔、哦、那这个时候阿瑟王就内心就很恐惧啊，真的吗？没有救了吗？就从椅子上面掉下来、哦、那这个在经里面还有一个更有趣的一个描述，他说他这个从这个鸡耳朵啊，就像这个树倒在地上一样，这样啪，我就是整个重重的摔下来啊。所以大家可以想象，就是里面有一个很有趣的画面，就是两个人对话，就一听完阿瑟斯王觉得很失望，然后恐怖啊，然后就从这个椅子上掉下来。那这是什么内什么意思呢？导师说阿瑟世王造这个杀父的逆罪啊，想到这个罪恶深重，内心一悔不安，就请文殊师利说法，希望能够解决他内心的疑悔。那文殊师就说，不要说是我啊，也就是无数恒河沙的佛呢，也没办法为你说法啊，那当然也就没办法解除你内心的疑悔。那导说这不是让他绝望吗、哦、所以他这个杀父之罪呢非让他堕地狱不可、哦、所以这个阿瑟世王就内心就感到相当的害怕，竟然从座上跌下来、哦、所以在这个文殊法门的这个经里面经常有一些这个戏剧性的一个元素在里面、哦、那这样的一个对话代表什么呢？他当然后面还有进一步的一个内容啊。师父有去看了一下，师父大概把他的经的内容、哦、跟大家说、哦、就是说他这个就跌下来嘛、哦、那他就说那我不是完蛋了嘛、哦、那这个时候这个大迦叶尊者也去应供，他说哎，你不要害怕，你继续问啊、哦，这个他说文殊师利是一个有这个甚这个方便善巧啊，非常通达的一个菩萨啊。那因为他里面他刚才所回答你的呢，是里面有一些深意的。他说你继续问他，那他会告诉你这个答案的，不要害怕啊。大迦叶就在旁边安抚他啊。那里面的一个对话主要就是说，因为这个一切法空，一切法空呢，也就是说这个他就是一切法这个空呢，就他用虚空来做譬喻了。他说如果有人说我能够以这个尘来污染这个虚空啊，他说他有办法嘛，就是问阿瑟世王，阿瑟世王说没有办法，你怎么可能污染虚空呢？他说那如果有人说我能够这个除去虚空之垢，那他能够除吗？ 虚空哪里有垢呢？那这阿舍世王也说，不行，没有办法。那他就说了，他说这个佛知诸法一切悉若虚空，一切法，他的一个，他就是如幻如化，如这个虚空。那他自信，他本就是他没有这样一个实有这样的一个自信啊，所以他没有这个所以没有这个有解脱跟没有解，就是有罪跟无罪，大家懂意思吗？这个罪跟不罪，他信不可得，主要他是要表达这样的一个意涵啊，就是说，你说你今天有一个罪，那这个罪怎么样变成有罪，就如一切法如虚空，如幻如化嘛，那你怎么样去污染这个虚空，然后又把这个虚空把它除尽，基本上这是没有的事情，所以因为这样的一个缘故呢，因为诸法它没有一个实有的自信，所谓的这个有罪，实有的有罪者，所以也没有说这种解脱这个罪这样的一件事情，所以因为这样的缘故，若因为这样缘故，我就说，如果你这个国王，你这个狐疑呢，非但恒河沙之佛所能说，也就是说根本不需要，就是这个罪性不可得，你要这个诸佛要来除个什么罪呢？懂意思吗？就是说没有这样的一件事情，如何来处理这样的一个罪，所以这个是站在一个什么但说圣意，依解脱依圣意法界而说，懂意思吗？并不是说在这个世俗地上没有这样的一个罪，然后有这个罪的一个果报，在这个世俗地的一个层次呢，你犯了什么样的罪就会得到什么样的果报，这因果宛然很清楚的，但是站在第一义呢，那一切法本空，哪里有实有这样的一个所谓的罪这样的一个东西，所以佛根本没办法除，因为没有这样的东西，所以没办法除啊，那他主要是站在这样的一个立场，所以这个最后这个导师的这个其实这是说，也就是刚刚经文里面的这一段对话，他说佛觉了一切法如虚空，本来清净，它不是可以染污的，诸法事相怎么会被染污呢，那没有被染污，那如何又去除这个污呢，也没有染污，第五页而可除的，所以说这个阿舍世王的疑悔是恒河沙诸佛所不能说，因为没有所谓的罪可除，垢可除，好，那另外也举了这个诸法无形经，里面谈到这个诸天子赞叹文殊说，哎呀，你真是这个无碍的师利，无上师利，那因为这个是赞美的正面的，对于这个文殊师利有加，就是把这样的这种无碍这样的一个特质加在文殊师利身上，或是无上这样的一个形容的一个特质安立在文殊师利菩萨身上，那文殊师利说，我是这个贪欲师利，嗔恚师利，愚痴师利，就是前面这个无碍呢，无上，它是正向的善法，那贪欲嗔恚愚痴呢，就是这个三不善根嘛，它其实就是烦恼的一个根源，所以它是负面的。我是凡夫，我是外道， 我是邪行人啊。那这个其实要表达就是说，你说我是无碍无上，那其实一切法本性空，哪有所谓这个无碍跟无上呢？啊，一切法平等。那你既然能够说我是无碍无上，那我也能够说我是这个贪欲嗔恚愚痴，因为一切法的它是平等的啊。那你不就是文殊师利本性是空嘛？啊，他哪有所谓的无碍跟无上这样的一个特质？那本性是空，那我当然也可以说它是贪欲嗔恚愚痴啊，因为一切法它都是如幻如化啊，没有一个自性啊。所以导说是当然不能依这个语句来做解说啊，而有深一层的一个意义。那这类的这个语句呢，就称为密语。它成为文殊法门的一个特色，也就是说他所说的话他要用一种转换、哦、就是说他当他说他是贪欲嗔恚愚痴，他是要说明贪欲嗔恚愚痴无碍无上等等善法，他都是平等不二的、哦、懂，都是 同样出现在文殊师利一法身上，那他们都是平等无二、哦，依圣意依解脱依法界，是这样子的一个情况。好，那另外也谈到这个出格的这个行动，那第一个是不尊重律制。那经中文书常以这个神通来化导。除了这样的一个情况之外呢，那他在这个安居的三个月中呢、哦、第一个没有来见佛、哦、第二个没有住在僧团中，第三个没有受僧中的这个次第推派去应施主的请示。所以在结下在这个安居过程当中，如果有人来请的话是可以外出的、哦、他也没有在这个请示里面。第四个也没有参加说戒。三个月中了，文殊才出现在这个自治的众会，就是安居完之后呢，会有一个集会啊、哦，那请求大家啊、哦、举发啊、哦，如果这三个月里面有什么过失的话，那请大家举发，这叫自治啊、哦，自治。好，在据文殊菩萨所说哈、哦，他说，这三个月呢，我一个月在这一个王宫里面，一个月在这个猪跟淫女在一起，那一个月呢跟小儿在一起，那大家是知道要把文殊摒出去，那是代表了传统佛教，就是大家是的这一个角色呢，它是代表的是传统的佛教，这一个内容在上星期有谈到啦齁、哦。那最后大家说要把他这个驱逐的时候，那佛就说，诶，文殊师利啊，借这个机会现一下神通齁、哦、提升一下大迦摄的这个功力齁、哦、让他能够提升齁、哦。那他就变现出十方世界都有文殊跟大迦摄齁。哦，那他就说，你要并哪一个文殊，要用哪一个迦摄来并这个文殊。啊，这时候大迦摄就知道他是有功夫的了。啊，其实在这个故事后面呢，那文殊师利他有说的，他这三个月不是到王宫里面去玩，也不是到这个红灯区去玩，也不是去这个跟小孩子一起玩，他是去那边度化他们。也就是说大家这个三个月受到这种安居的规定呢，你们没办法度众生，那外面有些很多众生需要度了嘛，那他就这个所谓的 不拘这一个拘泥、哦、然后就去 度化众生。 他要表达是这样的一个概念，也就是说他已经完全不需要这个世间的一个制度的一个约束了、哦、那他可以自由自在然后去度化众生。好，那所以导师说在这样的一个经文里面呢，里面有一个重点，就是这一段作为啊，文殊在这部经里面他是出家身份、哦、但是做不尊重律制的一种具体表现，也就是这里面有一些反律制的一个倾向、哦、那这个在早期佛教或者是部派佛教也有一群人是这个样子、哦、好，那第二个是不拘泥于这个严谨的生活、哦、那这边有就导师就说依律制呢比丘生活严谨，然后说法是化导众生的唯一方法，但是文殊法门呢不拘小行，表现了大圣的一个风格。他这边就提到，他说他随一切人本行而为说法，就是他们的一个喜好、哦、本身他们的一个喜好或、哦、是习惯、哦、依着他们的一个性相呢而为他们说法，令得入律、哦、然后又以这个戏乐戏乐而第六页而教授众人、哦、或是这个倒是说可能是苦行、哦、在第六页这边，或是这个游观供养以钱财交通等等，就是用很多这种特殊的方法、哦、看他们喜欢什么，那就用他们所喜欢的方式来跟他们接近，用他们喜欢的方式来施设一些教法来引导他们、哦、或入这个贫穷悭贪中而诱利之、哦、就引导他们，或现大清净行，或以神通变化、哦、等等等等、哦、那最后说一者和倒数第二行、哦、人之本性若干不同，就每个人的一种这种本性呢，就是说过去他们的一个因缘、哦、养成变成他们这一世的一种性格或是习性或是喜好都种种不同，亦为说若干种法而得入道、哦、讲种种的法，然后呢能够让他们入这个佛道。那导师说佛法的目的在乎这个度化众生，那度化众生需要适应众生的根性跟他们好要、哦、那所以适应众生的方便不能拘泥于严谨的生活、哦、那这个是文殊法门的一个特质啦、哦、好，那这个文殊不拘泥小行扩大到这个化度众生的方便，也就缩短了出家跟在家者的一个距离、哦、比如说这维摩诘居士在这个维摩诘经里面，他是现这个居士身，那做种种的方便度化，那与文殊以出家身所做的这种方便度化它是没有太大的差别、哦、那文殊法门所表现的大圣风格，然后说严重冲击的传统佛教，因为这个跟传统佛教的做法是不一样的、哦、所以它引起佛教界的这一个广泛影响、哦、那第三个就是戏剧化的害佛动作、哦、他拿剑要杀佛了、哦哦、那他说最突出而戏剧化的是这个如幻三昧经里面所提到的，那文殊师利为这个善注意天子说法，那会中就有五百菩萨得的宿命通，那知道过去造了这个逆罪、哦、 那到现在的这个余报，第三行还没有尽，那内心就非常的依悔不安，所以不能误入这个身法。那这个时候呢，这个依据这个经文，佛就变现在这一个他们说法的一个会场。那这个时候，这个文殊师利看到佛现在这一个当中呢，就站起来偏出右肩。一般我们偏袒右肩是合掌要礼佛，他是拿出右手捉剑走到佛所，佛说等一下不要乱来，他就别指茄子茄子，文殊师利茄子茄子，不要造逆，因为逆罪里面也是出佛身血嘛，他说你不要冲动，不要这个造逆，这个当以善害呢，这个一种理解方式就是你应该以这个善来取代这个害佛，那另外就是说你这样做当会伤害到你的这个善法，好，所以这个时候就没了啦，他就是这个茄子茄子悟得造逆，等一下不要这个乱来，这个不要造这个逆罪，那导说文殊做出要害佛如来的动作呢，由佛的制止，那使大家误解到一切如幻，那彼无有罪，亦无有害，那谁有这个杀呢，那何谓受殃，就是受这个果报呢，如是观察这个唯念本寂，也导师说这个实寂，则能了知一切诸法本系清净，皆无所生，那这五百菩萨就误入这个无生法忍，那导说这是教学的，这是教化的一个大方便，用这种出格的一个动作，那这在传统佛教来说它是难以想象的，难以想象。所以文殊菩萨法门的特征，出格的语句，出格的行动，到后期的大乘时代，那在论师身上呢是看不到的，他说显然是衰落。不过在中国禅宗祖师身上大可以看到一些，那这边讲一个这个禅宗的一个古德，是有一个叫丹霞禅师，他有一天天气很冷，到寺院里面就把那个佛像木制的，就把它劈拿来烧来取暖这样子。这个住持看到奇怪，你怎么可以把佛像这样那么不恭敬，把它拿来烧了，他说我在烧舍利，就是看看烧完有没有舍利可以拿这样子。那这个住持呢，他就这个木头的佛怎么会烧出舍利来了？他就说没有舍利啊，那再搬两个佛来继续烧，对，就是说他做出一个很古怪的一个行动，他主要在破这个执了，因为我们对于佛像都是恭恭敬敬的嘛，那其实这里面它包含了一种贪着，对佛像的一种贪着，那为了破他这个爱着心呢，所以就用这样的方式，但是这个当然是比较一个怎么说，是一种出格的一个行动了，其实导师在《成佛之道》里面就是有谈到三宝真实的无漏性清净，化是真意属佛法得常，就是说这个三宝佛像啊，住持三宝，也就是我们现在看到这些佛像经书，它虽然并不跟我们的一个真实意，就是 要去入真实的三宝，但是呢，对这个对化士来说，还是要借重这个住持的三宝，然后引导众生呢，一步一步的去入这个真实的三宝哦。所以它是有这种引导向上向善的一个作用哦。但是呢，因为这样的一个教学，主要是一种对机哦，因为他觉得这个世主他的一个世界因缘到了，所以用这样的一种特别的方法，要让他反观自心啊，是不是这一个有染着？哎，确实按照公案来说，他也因为这样的一个教导，然后开悟了这样子啊，所以导致说在禅宗祖师上到多少看到一些啊。还有一个，但是我们时间不够了啊，就先讲到这。下一次呢，我们就从这边开始啊，我们再从这个害佛这个动作，在禅宗祖师身上有一些类似的情况，那我们下一期开始，我们再从这个地方来继续。那这一学期时间过得很快，那也感谢大家这样耐心跟着师父来学习这个初级大乘佛教之起源与开展。那我们希望下一期呢，大家能够继续来学习导师这一本殊胜的一个著作，来学习大乘的种种法门。那我们最后回向